今日我哋正道所用嘅经文系出自创世纪22:1-19。弟兄姊妹可以望住荧光幕嘅经文，听我读出创世纪22:1-19。这些事以后，神要试验亚伯拉罕，就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神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去，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他献为燔祭。亚伯拉罕清早起来，备上炉，带着两个仆人和他儿子以撒，也劈好了燔祭的柴，就起身往神所指示他的地方去了。到了第三日，亚伯拉罕举目远远地看见那地方。亚伯拉罕对他的仆人说：你们和驴在此等候，我与童子往那里去拜一拜，就回到你们这里来。亚伯拉罕把燔祭的柴放在他儿子以撒身上，自己手里拿着火与刀。于是二人同行。以撒对他父亲亚伯拉罕说：父亲啊。亚伯拉罕说：我儿，我在这里。以撒说：请看，火与柴都有了，但燔祭的羊羔在哪里呢？亚伯拉罕说：我儿，神必自己预备作燔祭的羊羔。于是二人同行，他们到了神所指示的地方。亚伯拉罕在那里筑坛，把柴摆好，捆绑他的儿子以撒，放在坛的柴上。亚伯拉罕就伸手拿刀，要杀他的儿子。耶和华的使者从天上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天使说：你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一点不可害他。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亚伯拉罕举目观看，不料有一只公羊，两角扣着周密的小树中。亚伯拉罕就取了那只公羊来献为燔祭，代替他的儿子。亚伯拉罕给那地方起名叫耶和华以勒。直到今日，人还说，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从天上呼叫亚伯拉罕说：耶和华说，你既行了这事，不留下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我便指着自己起誓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的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并且在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于是亚伯拉罕回到他仆人那里，他们一同起身往别士巴去。亚伯拉罕就住在别士巴。而家是正道的时间，弟兄姊妹，我哋好开心可以有李君式牧师喺我哋当中。大部分嘅弟兄姊妹对李牧师都唔会陌生，因为李牧师喺2009年至到2015年间喺我哋坎培拉华人基督教会作牧养，喺2013年亦都喺教会里面被按立牧职。李牧师2019年于澳洲 University of Divinity 完成佢嘅哲学博士学位，主修嘅系旧约圣经，现职澳洲华人教牧神学院教务长及旧约讲师。相信参加澳神旁听嘅弟兄姊妹，将来必定有机会会上李牧师嘅课堂。我哋而家专注喺正道上，今日我哋嘅主题系亚伯拉罕的心路历程。有请李牧师。
各位弟兄姊妹早晨， 都有好长时间咧，冇机会实体嘅嚟到去同大家见面。咁我知道咧，教会安排咗应承一间咧，我哋崇拜结束之后咧，可以喺 Zoom 上边咧嚟到同大家去相聚嘅。咁都好期待嚟到见到大家。我仍然咧常常嘅喺祷告里边嚟到去纪念我哋嘅弟兄姊妹。喺我哋听神嘅话语之前，我哋一齐再有一个简单嘅祈祷。圣灵啊，求你开启我哋嘅心，我哋深信你今日有要对我哋讲嘅说话，就求你帮助我哋，让我哋嘅生命能够得着从你而嚟嘅鼓励、提醒、帮助、引导。我哋咁样嘅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嘅名求，阿门。嗱，对于创世纪22章嘅记载呢，通常我哋一般嘅印象可能都会走向两个嘅极端。我哋可能有一方面就会非常之佩服亚伯拉罕，我哋觉得佢对神嘅信服同埋信心，简直呢就到咗常人唔能够及嘅地步。尤其是如果我哋谂到自己嘅小朋友，我哋谂到，哎呀，佢有少少病，我哋都已经系好肉赤啦。我哋就觉得好难理解亚伯拉罕点样可以做得出将以撒献喺祭坛上面呢？于是我哋就会觉得亚伯拉罕咧太犀利啦，佢系一个信心伟人，我哋永远咧都唔能够同佢相比嘅。而另外一个嘅极端就系对经文嘅内容觉得好难理解。我哋唔能够接受神点可以叫亚伯拉罕做一件咁过分嘅事情嘅呢？圣经岂唔系禁止献孩童为祭吗？神点会要亚伯拉罕做一啲同佢嘅律法唔相符嘅事情呢？然之后我哋就卷入咗各种嘅神学讨论里边咧，就出唔翻嚟啦。但系个结果同样就系，我哋觉得呢段经文咧，好难同我哋嘅现实生活连上关系。嗱，今日咧，我尝试从另外一个角度同大家嚟到睇呢段嘅经文。我希望俾大家睇到嘅系经文所描述嘅亚伯拉罕，其实并冇我哋想象中咁超然嘅。佢嘅生命同我哋嘅生命其实系有共通点嘅。我会从经文同唔同人物嘅心理刻画嚟到入手，嚟到揾到叙事者要我哋捉到嘅重点。并且发现经文同我哋好贴近、好实际嘅。嗱，首先咧，等我哋嚟到关心一下喺经文里边作为儿子嘅以撒。嗱，我哋睇下以撒佢嘅心理系点嘅。好多年前咧，我啱啱开始喺神学院读书嘅时候咧，我就读咗一科咧系关于家庭婚姻嘅辅导学。咁其中咧，我嘅老师就提到创世纪22章呢段嘅经文啦。咁佢咧就引导我哋嚟到去想象下，当以撒佢俾父亲绑喺祭坛嘅时候，佢会有啲乜嘢嘅反应呢？嗰一个系由细到大都好锡佢嘅父亲，突然间将佢绑起上嚟，好似要置佢于死地咁样，以撒会唔会好惊讶呢？佢会唔会突然间觉得，哇，我父亲系咪癫咗呢？又或者佢会唔会好惊呢？佢会唔会觉得，哎呀，我今日系咪就要死啦？我咁年轻，我冇谂过要咁快面对死亡噶、哦。甚至佢会唔会好愤怒呢？佢会唔会去谂，到底我做咗啲乜嘢嘢，要我嘅父亲咁样嚟到去对我呢？嗱，虽然我哋知道神喺最后嘅关头救咗佢。但系呢件事情对于佢哋父子之间嘅关系会产生点样嘅影响呢？嗱，当时咧我就觉得呢个角度好有意思，因为咧我从来都冇试过咁样嚟到去睇呢段嘅经文，觉得好新鲜。后来咧我经过多一啲嘅研究，我就发现呢一段喺犹太传统被称为阿基达，即系捆绑嘅技术咧，以撒呢一个受创伤嘅心理。喺过去嘅圣经研究里边，确实引起咗好多嘅关注，尤其是犹太人，佢哋作为一个被压迫嘅民族，佢哋同以撒呢一个嘅情况，佢哋产生咗共鸣。 再加上近年西方的国家在社会里面对于弱势群体包括儿童有很多的关注。于是就有学者提出来说，以撒的经历呢应该要从关心被虐待者那个创伤的心理的角度来到去理解了。那我们可以想象，经历了一个这么大的生死关头，以撒的心理受到一些的创伤似乎都是人之常情。如果我们从经文里面来到看，也都好像有一些的蛛丝马迹叫我们找到以撒和他的父亲关系不好这样 的情况。在第22章19节里面记载，当这一切的事情都结束之后，经文就说，于是亚伯拉罕回到他仆人那里，他们一同起身往别士巴去，亚伯拉罕就住在别士巴。经文这里提到亚伯拉罕，提到仆人，但是大家有没有留意到以撒他去了哪里呢？以撒是不是没有跟亚伯拉罕一起回去呢？难道他和父亲因为这件事决裂了而不愿意跟他一起回去？而且学者还留意到创世纪由这一度开始就没有再记述父子两个人的对话了。在下一章创世纪的23章里面记载撒拉的死和安葬，整段的经文只是提到亚伯拉罕，完全没有提到他唯一的儿子以撒，似乎不是那么合常理。而当在圣经里面亚伯拉罕和以撒再次同场出现的时候，已经是25章讲到亚伯拉罕之死了。但是经文却没有记载他好像以撒和雅各一般来到在临终之前给儿子祝福。这样看起上来，如果我们说以撒和亚伯拉罕可能都不算得上很亲近的父子，可能都有些的道理。不过我仍然要问的是，这个是不是创世纪22章的重点呢？这段经文的描述真的要我们来到关注以撒的心理状态吗？我的答案呢是否定的。我认为经文想要强调的其实不是以撒，乃是亚伯拉罕的心路历程。要将我们的注意力转向亚伯拉罕呢，我们首先要看到他才是叙事者要强调的主角。其实这个是相当明显的，不单止因为创世纪22章是在12至25章整个关于亚伯拉罕的记述的大段落的里面，所以亚伯拉罕就是理所当然的主角。同时经文也都给我们很多的暗示的。22章第一节其实开宗明义就告诉我们听，这些事以后神考验亚伯拉罕。我们留意这道经文并不是说神要考验以撒，神乃是要考验亚伯拉罕。所以经文一开始其实就引导我们将我们的专注力放在亚伯拉罕的身上。我们读下去的时候就是要关心亚伯拉罕他有什么的行动，有什么的反应，而不是以撒有啲乜嘢嘅反应，又或者佢做咗啲乜嘢。而且我哋仲留意到喺成段经文里面大多数嘅动词呢都系以亚伯拉罕作为主词嘅。意思就系话佢就系嗰个做动作嘅人啦。喺第三节里面话，亚伯拉罕清早起来预备了炉，带着跟他一起的两个仆人和他儿子以撒。是亚伯拉罕劈好了燔祭的柴，他起身去神指示他的地方。到了第三日，是亚伯拉罕来到去举目遥望那个地方。第六节，是他来到将燔祭的柴放在以撒身上，是他拎住这个火和刀，是他来到去竹坛将柴摆好，亦都是他来到去捆绑以撒，是他放在残的柴上面。第十节，亚伯拉罕伸手拿起刀要杀他的儿子。经文里面所有重要的事情都是亚伯拉罕在做着的。以撒几乎好像被动的一样。 所以毫无疑问，亚伯拉罕才是整段经文的主角。那亚伯拉罕他面对这个的考验，究竟他的心路历程是怎样的呢？经文开始在第二节，就给我们一个的预警，告诉我们这个考验肯定不是一件轻松或者无所谓的事情。因为当中神形容以撒是你所爱的独子，这个的描述是从神的口中来到讲出来的，来到肯定了亚伯拉罕对儿子的爱。这个就比亚伯拉罕自己说自己爱以撒是一个更加有力的证据。因为我们知道人可能会讲大话，但是神是不会的。所以由经文的一开始就否定了亚伯拉罕呢可能是一个很狠心的父亲，其实呢他不在乎以撒的，杀了他都无所谓，其实是不存在一个这样的可能性。因为神话这个是他所爱的儿子。咁既然亚伯拉罕好爱以撒，佢面对呢个嘅考验好自然係应该觉得好为难，甚至好唔愿意去做。最起码佢应该冇办法嚟到去理解点解神会吩咐佢做一件咁匪夷所思嘅事，而觉得需要向神问清楚。而且我哋唔好忘记喺创世纪十八章里面记载，当神要灭所多玛的时候，亚伯拉罕他做了些什么？他为了城里面的人和神讨价还价，争论了好久，如果有多少个的异人，你还灭不灭这个城啊？由五十个一路一路的来到讨价还价。这个的记载就话到给我们听，其实亚伯拉罕不是一个没有思想，人家叫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咁样嘅傻瓜。亚伯拉罕亦都唔系一个冇是非观念、视人命如草芥嘅冷血之徒。如果佢为咗所多玛呢一啲同佢冇血缘关系嘅人，佢都敢嚟到向神嚟到去争取，咁样为咗佢所爱嘅儿子，佢应该更加焦急先至系，佢应该更加着紧嘅嚟同神嚟到去讨价还价之系。但系创世纪廿二章嘅经文却冇提到点解佢有任何对神有言语上嘅回应。第三节直接就话佢听到神嘅吩咐，第二日佢清早起嚟就采取行动啦。点解今次佢唔同神拗呢？这个难免令到我们不明白。如果我们退一步想，就算亚伯拉罕他因为敬畏神他放低了对儿子的爱了，作为一个的父亲，而且是年老才得子的父亲，正常来讲他心里面很难过，他应该会觉得很忧愁，这个都是人之常情。而圣经对于这个父亲的心情其实并不是一向完全来到忽略的。就在前一章的经文，在创世纪二十一章，当撒拉要将以实玛利来到赶走的时候，21章十一节就记载，亚伯拉罕为这事非常忧愁，因为关乎他的儿子。如果当日为了以实玛利，他要跟这个的以撒玛利分开，亚伯拉罕都觉得忧愁，何况今次是以撒，他所爱的以撒，何况今次可能是生离死别呢？所以当我们作为读者，我们来到创世纪22章，我们是应当预期类似18章这样的讨价还价，又或者是比21章更加深刻的忧愁的表达的。但是经文却很有意思地从之前完全不一样。由刚才我们所读的第一节一路去到第19节，是完全没有任何直接关于亚伯拉罕的心情、他的心理、他的挣扎的描述。经文完全没有告诉我们究竟他有什么的感受。 圣经的叙事者在文学研究上被称为全知的叙事者，亦即是说写作圣经的人，他是很知道每个人的心理，知道每个人的感受的。所以呢，这里并不是说啊，今次我们不知道阿伯拉罕怎么想，所以呢就没有记载到了。其实这个有可能是刻意留低的一个的空白，其中一个的目的就是引起我们读者的好奇和代入感，就是因为没有讲白了，没有讲到出来，我们就会一路读一路想，按照我们所认识的阿伯拉罕，他心里面会有什么感受呢？如果换了是我，我会有什么感受呢？而经文里面有很多的细节都暗示这个可能是作者刻意的安排来的。由经文第二节一路去到第十六节，总共有15处的地方是提到父子这个的词汇的。在第二节、第三节、第六、第七、八、九、十、十二、十三、十六，是总共有15次这么多来到去提醒我们亚伯拉罕是一对的父子。而有很多的地方呢，其实这个重复的用词是不必要的。例如在第三、第六、第九节都是描述他儿子以撒。其实从讲故事的角度来讲，你直接说啊，以撒其实就已经足够的了。我们已经好知道以撒是亚伯拉罕的儿子，不需要每一次都来到去重复提醒我们。但是作者他是选择了是多次的来到提醒我们，这个是一对父子，亚伯拉罕要献的是他最爱的儿子。如果叙事者是刻意的留白，让我们来到关注和想象亚伯拉罕作为父亲的心情，这样经文对他行动的描述就显得更加的有意思了。我们发现亚伯拉罕在这个记述里面有很多个的行动似乎都可以被解读成为模棱两可的一个的状态。第一方面，在第三节里面描述亚伯拉罕清早起来就采取行动了。固然我们可以解读为啊，他完全没有犹豫，完全信服神，很爽快的一个的表现。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同样可以解读为他不敢再想那么多，他怕自己越想得多就越不舍得这样的表现。可能我们都有类似的经历的，有一些的事情可能我们一鼓作气做了决定啊，然后呢就去做了它了。但是反而当我们越想得多越多顾虑的时候，我们呢就越不敢来到去采取行动。而经文里面确实是留有一个的空间，因为他没有告诉我们为什么亚伯拉罕马上来到去行动。而第二方面，第三节里面说是亚伯拉罕亲自劈好燔祭的柴。固然我们可以解读为他很投入，很亲力亲为在要献自己儿子的这个事情的上面。但是有学者留意到经文里面明明话仲有两个仆人噶，咁点解唔叫呢两个仆人嚟到帮手，岂唔系更加有效率咩？定系年老嘅亚伯拉罕要自己嚟到去劈呢一啲嘅柴，其实唔系想咁快嚟到出门口呢？第三方面，喺第五节，当讲到佢哋去到神所指示嘅地方嘅时候，亚伯拉罕就话：你们和驴留在这里，我和孩子要去那里敬拜，然后回到你们这里来。嗱，呢句说话应该点样解读呢？一方面，我哋可以话佢好有信心，佢知道呢一定可以同以撒一起翻嚟噶。不过，如果我哋细心嚟到留意呢节经文，其实亚伯拉罕冇提过佢要去献祭，佢只系话要去敬拜。或者是和合本里面翻译的拜一拜。为什么他不提要去献祭呢？燔祭的柴都拎了在身落，很明显是要献祭的。为什么他不这样讲呢？ 定係反映亞伯拉罕其实对于係咪真係要去献呢一个嘅祭物，心里面仲未下定决心呢？而第四方面，亚伯拉罕让仆人来到去等候。那我们可以理解，如果呢他是担心仆人，如果跟埋上去，然之后呢到关键的那一刻可能会拦了他，所以他就不让仆人来到跟上去了。那我们可以明白的。那但是为什么奴都要等呢？为什么要亚伯拉罕背上燔祭的柴而让奴留低在山下来到等候呢？等奴继续背住啲柴，唔系会行得更加快吗？可能系山路好难行啊，所以咧，奴咧系上唔到去嘅。但系经文冇一个附注嘅解释，俾我哋去填上呢个嘅空白。咁会唔会系亚伯拉罕留低奴喺山下，等佢哋慢慢行上去咧？而最后一方面，第八节。当亚伯拉罕回应以撒的提问，亦都是父子唯一的对话的时候，和合本的翻译是：我儿，神必自己预备作燔祭的羊羔。嗱，呢节经文我哋一般的理解就是亚伯拉罕一个很有信心的表现，神咧系会好神迹地预备一只羊羔嚟到俾佢哋献祭嘅。但是其实经文直接的翻译应该是神会自己看见或者预备那献燔祭的羊羔。我儿，我儿这个的词汇其实是摆在羊羔的后面的。这个固然可以视为对以撒的称呼，但是另一方面亦都可以解作是与羊羔同位的关系。亦即是说羊羔就是我儿了。有可能亚伯拉罕是带着一个极为沉重的心情来到回应以撒的提问。神看中的羊羔就是我儿了。其实亚伯拉罕的内心是怎样想的呢？如果我们带着一个主观的印象，亚伯拉罕就是一个伟大的信心之父，他不需要有挣扎，他亦都没有挣扎的时候，或者我们就不会留意经文这些的细节，亦都不会从这个角度来到去思考。固然我们必须要承认，这些的细节每一个单独看起上来的时候，不一定能够确实地显示他内心的状态。刚才我们所做的只是对经文没有直接讲出来的事情作一些有限度的想象。但是综合来讲，最起码给我们一个合理的怀疑，或者亚伯拉罕不是完全没有挣扎的，他或者不是完全没有感受的，在他的内心可能有一些没有讲到出来的挣扎。而这个对亚伯拉罕心理描述的留白，除了比我们更加投入这件事的发展，引发我们的想象，或者还有一个的功能，就是要告诉我们，这种要完全顺服献上自己的爱子的心理挣扎，或者是没有言语能够表达得到的，或者只有当事人能够体会。就好像有时候我们说无声胜有声，一种讲不到出来的心情才更加深刻，更加让我们动容。虽然我们已经不能够确定亚伯拉罕当日的心理是怎样，但是在叙事里面留有一个空间，让我们不是一定要将它塞入去一个毫无感情毫无挣扎的信心伟人的框框。而当我们尝试这样来到看亚伯拉罕的心路历程，就让到亚伯拉罕作为一个有血有肉的生命更加能够呈现在我们的面前。事实上这个亦都帮助我们更加整全的从亚伯拉罕的生平来到去认识他。 如果我们细心来到看二十二章第二节这句的经文，和亚伯拉罕当年在创世纪十二章一出场的时候神给他的吩咐是有相似的地方的。22章第二节是说要去神所指示你的山上去。而当年他第一次听到神的吩咐的时候，经文是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所要指示你的地去。两次都是说要去到神所指示的地方。所以这个是一个的呼应来的。当亚伯拉罕他第一次在人生里面经历神同他讲说话的时候，他开始来到踏上跟从神的道路的时候，他已经听过一次神这样对他的吩咐，要去一个神所指示的地方。而来到创世纪二十二章，在他的人生里面他已经积累了很多属灵的经历，他有很多经历神给他的供应，给他的恩典，给他的保护之后，他再一次听到神的吩咐叫他去要指示的地方。亚伯拉罕很清楚的，而所有分别有不同的是，当年在十二章里面的吩咐所伴随的是很多美好的应许。十二章第二节说，我必使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使你的名为大，你要使别人得福。当年神吩咐他的时候所应许的全部都是好东西来的。但是来到第二十二章，在第二节里面神没有再告诉他，今次你听从我，你信服我会得到乜嘢嘅好处。今次神所要求嘅係你单纯因为呢一个係出于我嘅吩咐而你就去跟从。而喺呢一个时候，一生跟随上主嘅亚伯拉罕信服咗啦。我哋可以话呢个係佢人生嘅高潮。由一开始或者或多或少他是为了神的赐福来到跟随他的。但是经历了这么多的弯路，每一次神都帮助他去回去神的旨意，神的带领他里面。亚伯拉罕的信心都是一步一步的来到去成长的。在过去他或者会为了所多玛来到同神来到去争辩，他不能够明白。在过去他会为了以撒玛利来到去忧愁，但是到最后今次当神要他献以撒的时候，他虽然可能不完全明白神为什么要这样的吩咐，他不明白神的计划，但是因住这个是出自神的说话，他就信服，他就跟随了。或许他内心仍然有挣扎，或许他仍然不完美，但是那些东西不是最重要。圣经所纪念的，所话给我们听的，是他确实行了出来。如果我们将亚伯拉罕想象成为一个完美的信心伟人，或者对我们来讲他是很好的，但是跟我有什么关系呢？因为我永远都做不到好像他这样。但是假如当我们看到亚伯拉罕的生命其实都是一个成长的过程，他都是透过一点一滴的经历来到去认识神。或许亚伯拉罕不是完美，这样我们就会看到我们自己和他的共通点。我们就会看到亚伯拉罕的生命和我们的生命其实都有相似的地方的。最近我想翻起自己在信仰里面的经历。当我想翻起我中学的时候决志，在当年是因为我看见有美好的基督徒的榜样。我跟自己说我很希望成为这样的人。于是我成为了基督徒。在大学毕业的时候我看到福音的宝贵。我渴慕将自己的一生 用在这些有永恒价值的事情上面。我认为这样是好的事。于是我回应了神的呼召，在医学院毕业，我就去了神学院。我记得当时有同样是基督徒的同学来到跟我讲，他跟我说很佩服我的勇气能够放得低，但是其实我心里面知道我不是勇敢，其实我是怕，我怕自己当下不回应的时候，如果日子耐了，我就会改变主意不愿意去，我怕我会失落了神要给我的恩典。而在过程当中，我不是完全没有挣扎。我记得当年当我开始来到神学院里面读书，而我所有的同学都开始做医生的时候，有一天我约了一些好朋友，我们一起出来玩。其中一个的朋友他就揸车来到去接我。而当他来到的时候，我就看到他换了一架很漂亮的车。而当我坐上去这架车的时候，我心里面难免都在想，本来我都可以买一架这样的车。但是当时我也都提醒自己，神给我的已经够了，这个不是必须的。而在后来侍奉的过程里面，神的确很恩待我，虽然有困难有挑战，但是其实回望过去，我一直都是做着我很喜欢做的事。我牧养我很喜欢的群体，我和我很喜欢的领袖一起同工，我经历到很多神的帮助，我见证到很多神在教会里面的工作。而回顾这一段的时间，我看到神有对我有帮助，让我的信心来到去成长。而直到我去读书，直到我来到去神学院来到去教书，这一切的事情其实都是我很喜欢做的。在过去或者我只是一个单纯的相信，但是到了现在，我有很多的经历去印证我所相信的。但是最近当我来到去思想亚伯拉罕的这段经文的时候，我突然间意识到，原来过去神给我这一切的经历，神这一切的工作和带领，不是单单要我信心成长，然之后就自我感觉良好，觉得我是一个更加好的基督徒，或者我很感恩啊，我有神给我这一切的经历。原来不是停在这里。原来神是要我去学习好像亚伯拉罕一样，不再是以自己为中心的一个侍奉，做我想做的事，做我喜欢做的事，而是要我做神吩咐我做的事情。或者不是为了得到什么好处，亦都甚至不一定明白为什么。在我们中间，我相信都有很多弟兄姊妹有类似的经历。在我们刚刚信主的时候，或许曾经我们都是为了得到一些我们想要的东西。这个不一定是物质的事情，可能是一个心灵的满足，一种内心的平安。但是随着跟随主的日子耐了，我们慢慢学会了不再是为了得到神的赐福来到去跟随，乃是单纯的因为祂就是神，而我们愿意相信信服。或者在我们开始侍奉的时候，我们都会觉得我们要做那些我喜欢做的事，我感兴趣的事情，甚至是有和我的好朋友一起去做的事。但是随着我们生命的成长，我们学习去做那些虽然不容易，但是教会有需要的事情。有一些的事，我们明知道你的付出不一定有回报的。就好像传福音做关怀的工作，可能你花了很多的时间去跟人聊天，去关心他，但是到最后你不一定看到那个的成果。但是即使是这样都好， 因为是神的吩咐，我们就去做了。甚至我们学习和那些我们不喜欢的人，我们一起来到去同工，因为这个是神的吩咐。每一年在神学院的修生的面试里面，我见到有很多的弟兄姊妹，其实他们不一定真的那么喜欢读书的，又或者是对于要写论文，要完成一个这么长时间的学位，其实是觉得很有压力的。但是因为看到教会的需要，看到神的国的需要，他们就来了。我有一个的学生，他今年已经70多岁。在他报名的时候，他跟我们分享他的故事。他告诉我们，其实在很久之前，他就感受到神对他的呼召和带领，要来到读神学。但是他被自己有很多的藉口，一直的来到去拖延。直到有一次有一个的意外发生，被他很深刻的经历到神给他的保护和看顾。俾佢睇到神咁样都救返佢，一定係有对佢要嚟到去使用佢同埋去带领佢嘅事情。於是佢终于下定决心嚟到回应神嘅带领。当时我哋其实都为佢担心，因为都年纪咁大，仲要去习惯一个完全唔同嘅一个嘅学习嘅模式，佢要用电脑嚟到写功课，佢要读咁多嘅参考书，我哋都等佢嚟到去担心做唔做到呢。但係呢个嘅学生同我哋讲，佢知道自己已经年纪大啦，佢唔知道神俾佢有几多嘅日子，但係佢嘅决心就係、是就算他读到一半，神叫他回天家，他都要来到报名。当他这样来到讲的时候，我们实在没有任何的理由来到拒绝他了。他的经历让他看到，他的回应不是单单去感恩，或者觉得我要更加有信心，我已经是一个更加成长了的基督徒就够，而是要去回应神吩咐佢做嘅事情。同样嘅，我相信对我哋嘅每一个弟兄姊妹都系一样。如果我哋回顾自己嘅人生，神俾我哋有好多嘅经历，有好多嘅恩典。固然我哋感谢神，固然我哋嘅信心成长咗啦，但系我相信我哋唔系停喺呢一度，觉得自己成为一个更好的基督徒就足够。神给我们过去的经历，是要预备我们有信心去做将来神吩咐我们去做的事情。或者我们内心仍然有挣扎，或者我们仍然不完美，就好像亚伯拉罕一样。但是靠住神的怜悯，祂纪念帮助我们。求主帮助我哋，俾我哋嘅信心同埋信服不断嘅随住年日增长。我哋一齐低头祈祷。父神，我哋多谢你，因为我哋本来就不配，但系你却拣选我哋，让我哋成为你嘅儿女。你让我们在人生里面不断地来到去经历你自己的信实，你自己的恩典，你自己的保护，以致我们回望过去，我们的信心也都不断地来到去成长。大主啊，就好像亚伯拉罕一样，这一切的经历那是要预备我们来到去信服你自己的吩咐。这一切的经历不是要我们自我感觉良好就足够。求主帮助我们，我深信你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都有你交托给我们的使命，有你在我们这一刻我们眼前要去为你来到去摆上的，就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以信心以信服来到去回应。多谢你听我们的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名求， 亚门。